姐妹，他们受洗归主的名下，每次看到有人受洗，我个人心中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圣经上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天君他们也要欢呼，感谢主使用南区正道堂，在过去多年来不断的带领世上的灵魂来到主的面前，但愿神继续使用南区正道堂，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带领更多灵魂来归向主。今天我们要讲腓立比书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今天是讲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因为第四章我们在庆祝感恩节的时候讲过了，所以呢我们也回到第三章。那么今天是六次的讲到系列的最后一讲，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次我就记得把它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自己的圣经，也可以看我们屏幕上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再次谢谢杨牧师和贵教会的同工们给我这机会，在过去大约三个月来有给你们机会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就像我刚才说了，今天是腓立比书一共六堂的信息的最后一讲。那么今天我们这六次的信息呢，是配合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堂讲到的腓立比书的信息都是跟教会和建造教会有关系。那么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呢不像一般社会的团体，而是有反信耶稣基督同领神生命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神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是要为了要让我们一同敬拜神，也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主里面彼此相交和服侍，也让我们在灵命上大家一同追求长进，使我们得以长大成人，得以执行主耶稣所交付我们的大使命。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继续上主日的信息，讲到保罗他在自己属灵生命中的追求，他对属灵追求那种敏锐的方向感和他那种热切的心情，实在值得我们基督徒的效法。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一起来思想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那首先呢，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凡是真信耶稣因信称义得蒙拯救的人，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这是我们所有思想的第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里第二十节上半节那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么在基督徒的灵命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因为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的话，那何谈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呢？虽然我们是活在地上，我们却不属于地，我们是属于天的，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不过是寄居的， 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的。所谓天上的国民呢，就是指天国的子民，那这天国呢就是神的国。那么在登山宝训主耶稣所讲的道里面呢，他就特别提到天国的宪章，那么还有他用许多不同的比喻来讲到一些基本来讲到，基本上都是讲到一些天国的事。不但如此，整本新约圣经的内容都离不开这天国的主题。那么什么叫天国呢？所谓天国呢，就是由神掌权的地方。那有关这个天国或者神的国，圣经里面看到它有不同的层面或者层次。首先，所谓天国，也就是在天上的国度，是和地上的国度有区别的。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基本上每主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好多教会都有念诵主祷文。那么在主祷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既然说是降临呢，可见这天国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那圣经在启示录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设立天上的国，凡忠心跟随他服侍他的人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所提到的。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现在就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你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曾经回答那些犹太人说，神的国来到，或者他的门徒当中，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每一次一同来聚集，一同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事工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有福气，虽然我们还没有回到天上去，但是我们可以先尝到那种天国的滋味。那么最要紧的，神的国和人的国是分开的。像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保罗他在这里呢，他就要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的。可是神并没有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他要我们继续留在地上，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他做见证，使更多人得以认识基督，使更多人因信他而蒙恩得救。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既有地上国民的身份，我们也有天上国民的身份。那这双重的身份呢，有时候会互相矛盾的，但在没有出现矛盾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应该是尽我们双重身份的义务和责任。你们还记得有一次法利赛人他们想要陷害主耶稣，就差遣他们的门徒去找耶稣，就问他说，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主耶稣很有智慧地回答他们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他。接着主耶稣就问他们说，这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该撒的。那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是当我们的双重身份出现彼此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效忠于神的国，因为神的国高过人的国，神的权柄高过人的权柄。各位还记得在但以理书那里提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王宫里服侍伺候王那件事情吗？那么当巴比伦王下令使所有的人都向他所立的敬香跪拜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下跪。我们可以想象丹尼的三个朋友他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非常非常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虔诚的敬畏神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 巴比伦王那时候从犹太人被掳的人当中所挑选的几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精英，使他们在王的宫殿里能够伺候王、服侍王。那么当王下令说所有的人都要向他所立的金像跪拜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呢就当地三个朋友就拒绝下跪。王就责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若不服服我所立的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归拜，必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呢救你们脱离我呢我手呢？就是说王就警告他们说，好，你们这次不归拜我，饶你们的一命，下一次如果你们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如果还不下拜的话，那我就来处理你们了，我就把你们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那这三个朋友，当地三个朋友非常坚决地表示立场说，你不叫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们，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么后来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我再去重复了。那但以理本身呢，当他的同僚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们让王下令禁止在30天之内不许任何人在王的以外，在王以外有向人或向神求什么的，否则将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那么圣经说但以理照样打开窗户，还是照他弥天所做的，把窗户打开朝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像书场一样。那么后来事情怎么发生，我想不需要我在这里再重复了，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也会面对这种双重身份的彼此互相矛盾的情况发生。那在美国呢比较少哈，那在国内呢这种情况就很多了。那我就不讲今天的事情，我就讲以前中国经历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经常听到国内有好多虔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宁可受苦甚至受死，他们都不否认他们的主，因为他们愿意效忠于那天上的国，他们宁可那么他们宁可在地上受苦受难，他们绝对要效忠于天上的国。所以这些圣徒们为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榜样。那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双重身份不要因为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出现任何矛盾，而让我们处在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所以呢，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祷告中要记得在上掌权的，让他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治理他们的国家，好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在他们的国度里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除此以外，我们也要记得地上的国是暂时的，天上的国是永远的，是永远的。我们身为地上国民的身份也是暂时的，我们身为天上国民的身份却是永远的。当我们走完地上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将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那荣耀的国度，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所存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点，这篇信息的第二点。保罗在第20节下半节那里就说，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么主耶稣已经来过了，那么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些事情不是 随随便便的说的一件事情，因为论到主耶稣再来的事，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和劝勉。首先，主耶稣自己他预言，他受死复活以后，将来还要再来。那么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受难之前，他就用很多的话劝勉他的门徒，他们要预备，就是说他们要预备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来他们会看到的一些预兆，譬如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比如饥荒地震等等，这些呢都在24章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的很多。所以呢，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要再来，不但讲到他再来之前的预兆，他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是按才干收责任的比喻，第三呢是将来人子来到地上要审判万民的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那么这三个比喻呢都是讲到主耶稣要再来的事，所以呢讲到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他自己讲了很多。但不但只是主耶稣他自己说，他的使徒们也说了很多。如果你们注意使徒们他们所写的书信的话，包括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在他们的书信里面谈了很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事情。特别在帖撒罗尼迦第4章那里有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哪一些事情要先发生，哪些事情要后发生，这些事情保罗借着圣灵的启示把将来主再来的事讲得非常的清楚。好，除了主耶稣还有使徒们以外，还有天使也告诉门徒们说主耶稣还要再来。在使徒行传1章那里讲到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段经文，使徒们门徒们聚在一起，看到主耶稣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看你们的主怎样升到天上去，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么更清楚的一些经文呢，就在启示录里面，那里就特别讲到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而且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设立他千年的国度，那是在启示录20章那里说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且只不过是怎么说呢，有许多的苦难的人生。可是将来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复活的身体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活在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么荣耀的盼望，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几十年100年甚至100多年的人生，我们应该要抱着要存着这个盼望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来忍受人生或者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受到的许多的逼迫，许多的痛苦。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是我们极大的盼望，也是我们在地上找到人生意义的一个缘由。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到复活的真理。那么他在那里就讲到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真的，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将来没有复活的话，如果我们人生就像一般人说的人死如灯灭，那我们何必在地上辛辛苦苦，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各样的苦难？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人生几十年100年过去以后，虽然我们都要死了都要睡了，但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坟墓里再复活，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而且我们要领受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福分。所以呢，既然基督已经复活了，既然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这必朽坏的身体将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将变成不死的。这荣耀的盼望使保罗在百般试炼中不遗余力地宣扬基督的福音，不屈不挠地捍卫 福音的真理，因为他知道肉体的死亡只不过像一扇门，把我们从今世引到永世里头。我不晓得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是不是有一天也会遭受很大的逼迫，我不知道哈。但至少在过去十年来，我们就看到整个美国政治的趋向就是走向反基督教的道路。譬如这个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的事情，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社会的趋势是走向世俗的道路。那如果美国继续走下去的话，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很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有一天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会受到很大的苦难。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效忠于天上的国，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还是要在地上存着那荣耀的盼望，来忍受在地上各样的痛苦。因为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忍受这些痛苦的。让我给你们举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奥地利的杰出的神经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家，他名字叫 Viktor Frankl。 Viktor Frankl 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他，不是在一般的圈子里面都一般人都很少听过他的名字，可是凡是念过心理学的大概都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哈。 Viktor Frankl 他生于1905年，他死于199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曾经被德军关在集中营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么希特勒呢，因为恨恶犹太人，不但下令将德军所占领的国家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面，而且还要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杀灭他们。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杀害的犹太人一共有600万人，那是很多很多的。我相信你们也读过一些文章，看过一些照片，甚至看过一些视频或者电影，关于那些犹太人怎样被德军杀害的那种光景。那么 Viktor Frankl 呢，他侥幸没有被杀害，因为在还没有轮到他被送进毒气室 Gas Chambers 之前，有英美两国所带领的盟军呢就击败了德军，解救在集中营中所有的犹太人。后来他写了一本书，那么英文版的书名呢叫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那本书卖了1200万本， 12 million copies。 那他在那本书呢就记录了他在集中营里面所观察他思维的人的表现。他说，那些相信有一天他们将会出狱，将会跟他们所亲爱的人重逢的那些人呢，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他们也过着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而且每一天会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离开集中营，跟他们的家人或者跟他们所爱的人重逢。可是那些认为他们将会死在集中营里面的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抱着什么希望，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就非常散漫，非常潦倒，因为他们对将来根本没有抱着任何的希望。 Viktor Frankl 他的观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人对未来的盼望决定了他对人生的抱负和态度。那些对未来没有盼望的人，他们对人生就带着那种消极的态度，他们就觉得说人生在世没什么多大意义，反正有一天我们都要死了，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当一个人他对将来有盼望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积极，他们就会非常的努力，不断的在追求，或者说至少能够继续的保持他们目前的那种积极的那种态度哈。感谢神，我们这般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人，我们有多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地上过了几十年、100年甚至100多年的人生，虽然有一天我们都要睡了，但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从死人中复活，我们要被接到天上去，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一生，不可虚度我们在地上的光阴，凡要殷勤的服侍，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那里所说的，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在这里就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他在奔走人生的道路上，他不断地往前跑。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为要得着主耶稣在天上要他所得的奖赏。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三点。他的人生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楚的人生。就像刚才我们说，我在念诵的哈，第十三、十四节那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上主的信息中也特别提到，神或者基督，神在基督里要我们所得的哈，真的，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奖赏。保罗当他快要走完他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他一生的追求就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地奔跑，他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向前奔走奔跑，因为他知道说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他要得着神所给他的奖赏。那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根据保罗他快要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那奖赏呢，就是那公义的冠冕哈。那讲到这个冠冕呢，所谓冠冕呢，就是得荣耀和作王的标记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对不起，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那里说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讲到一同作王的是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那里也说，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至于什么人，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将来跟主耶稣一同作王呢？在我过去查考圣经还有听讲道过程当中，有的说将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所有基督徒都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但也有一些传道人说，只有那些得胜的，他们才能够跟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但我相信将来凡是为主受苦、忠心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们将要得到很大的奖赏。那么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前面几节的时候，也提到与解经家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基督本身将要成为我们的奖赏。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或者神在基督里要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本身。你们还记得上礼拜天对，在讲道里面所提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在天上，那被杀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娶他的心腹为妻，而这心腹呢，就是教会，就是你我，凡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将来我们要得着基督，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莫大的奖赏。既然如此，我们在人生的长跑中，我们不能漫无目的的奔跑。保罗明白这道理，像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那里讲得非常的中肯。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我发现不是每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和目标哈。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的人生是那种漫无目的的走马看花哈的那种人生。可是保罗在这里就劝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真的我们很容易就浪费掉我们在地上的光阴。人生几十年，短短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很快就过去了。特别我们过了中年的人呢，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觉得日子过得越快啊。时间过去就不会再回来的，我们不但要珍惜时间，而且要善于利用，免得我们后悔莫及。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特别是让我本身想起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呢你们大概知道，叫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我相信很多人读过哈。我们在母堂大概20年前吧，曾经有过那个 40 Days of Purpose 啊，非常非常造就人，好多人经历了那40天的灵命晋升，我们都在组里面大家一起有很大的长进哈。那么作者呢就是那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那么作者他在那本书里面呢就讲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用5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我就把它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来给你们温习一下，如果你们读过的话，如果没读过的话，那你们可以看看一下华里克牧师他所写的标杆人生里面所讲的这5个大点到底是什么。我呢就把他的英文把它翻成中文，而且把中英文的对照哈，我尽量忠于他英文的那个 expression 哈，可能中文翻的不是最理想，但是如果你们要的话还是看英文是怎么写的。第一，我们是按照神所喜悦的而被计划，英文是说 We were plannedFor God's purpose。 那么他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是要我们一生来敬拜他，侍奉他。第二，我们是为组成神家庭而被醒成，英文呢 We are formed for God's family。 那么这一点呢是特别讲到，我们在教会里不但有敬拜，我们也有交通或者彼此相交 fellowship。 第三呢，我们是为了变像基督而被创造，We were created to become like Christ。 那这一点呢他就特别提到，我们在教会里不但要敬拜，不但要彼此交通，我们也要学习做主的门徒训练啊，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第四，我们是为了服侍上帝而被塑造，英文是说 We were shaped for serving God。 那么这一点呢他就特别提到，教会里面我们不但要敬拜，不但要交通，不但要这个学习做门徒，我们也要服侍。神把各样不同的恩赐给了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人面前能够炫耀我们都有才干都有恩赐，那是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他。那么第五点呢，我们是为了担负使命而被制造，英文是说 We were madeFor mission。 那这里这一点呢作者呢就特别强调，教会需要做或者基督徒一定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哈。如果教会能够涵盖这5点，或者基督徒如果能够在5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那我们的一生呢就会是一个标杆的人生。将来我们行完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到天上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必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那么这些真理呢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那华里克牧师呢就把他们收集起来并加以整理，就写成一本书，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一目了然。那么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办法一样一样的跟你们讲，那么这5点呢可以讲成5篇信息， 甚至好多篇信息哈。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没有读过的可以买一本书，就是《标杆人生》这本书，好好的读，我相信一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神使用作者华利克牧师，把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这几十年甚至100年、100多年的人生，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定的方向，为了要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而写成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那么神并没有在我们刚才也提过，神没有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那个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他要我们继续留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非常就很容易就缠绕我们，使我们不能专心一意的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就不能专心一意的来侍奉我们主耶稣，使我们能够这些世上的事情常常缠绕我们，使我们很难能够专心的奔跑这一条天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有自律，否则的话我们会变得非常的散漫，会变得非常的随便。按我们旧人的本性，我们没有人喜欢来教会做礼拜的。按我们旧人的本性，我们没有人喜欢参加教会团契聚会的。按我们旧人的本性，我们没有人喜欢每天读经祷告。按我们旧人的本性，我们没有人喜欢在教会里服侍，也没有人喜欢去向人传福音。因为这些事情呢，都是跟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习惯或者本能是相违背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标杆人生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自律，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追求，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大人，让我们在属灵的长跑中，我们能够不断的朝向着标杆走，朝着这标杆直跑。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都忘掉，不要再去想它。我们只要向前继续努力，好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向着标杆直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因为没有人能改变它。前面的事呢，我们要认真去做。除了每天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我们也应该要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那么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中，我们要好好的追求，让我们多追求亲近神，让我们多追求灵命不断的成熟，让我们得以结出丰盛的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主耶稣的心得到满足。时间过得很快，在10天就是圣诞节了。哇，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圣诞的歌，我们今天在敬拜中也唱了圣诞的歌。再过16天呢，2009年将要变成历史了，我们要踏入2020年。回顾过去一年，不晓得我们在属灵生命中有没有任何的长进，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需要检讨一下，不要让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而我们自己呢却永远不长进。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随着时间的过去，让我们在这条天路上不断的追求长进，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因为主耶稣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那个得救该怎么解释，那是题外话，但忍耐到底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所写的里面也说，我们既然有那么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我们就应该放下我们所有那些缠累我们的东西，来奔着我们前面的道路。真的不容易， 基督徒我们能够行完这条天路实在不容易，因为需要很大的忍耐，很大的 perseverance。 我还记得我在波特兰念我的硕士学位的时候，那是三年的学位，有一些硕士学位两年就可以念完，可是呢我就念完三年的硕士学位叫 MDiv， 刚才讲的两年就是两年的学位是 MA， 那 MDiv 呢是准备将来能够在教会里牧会而设计的课程哈。我还记得念了两年以后真的觉得念得太辛苦太辛苦了，那么我甚至差一点就把它放弃了，你晓得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除了课业压力，那生活上的压力也非常的大，而且那时候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像今天那么好了哈，所以要写 paper 啊写什么非常辛苦。哦，还有一点，那时候写 paper 用打字机写的，花很多很多时间的。现在有那个电脑方便多了哈。我记得有一天呢，林承安牧师跟我说：“哎呀，你看这些文件应该怎么打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打字机啊，我是一定要用打字机打的，连他自己也没有用过打字机。那我念硕士的学的时候，就是那么辛苦哈，念了两年以后，真是巴不得能够放弃，但是我想不行，因为神让我从印尼来到美国，那念我的研究院，就是要完成学位，将来能够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他。所以我就咬紧牙关哈，我就写了四个字贴在我的书桌前，提醒我不可放弃。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坚持到底。天天看着这四个字，不敢放弃。没想到，要放弃的时候就想到这四个字。感谢神，神给我毅力，最后让我把我的学位就修完了。后来就在教会里服侍。1978年，我在波特兰的那时候叫国语教会，后来把它改名叫华人福音教会。那么那一年被安离以后，就正式开始了牧会的生涯。1978年到去年2018年，整整40年。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40年的牧羊生涯中，也有时候很想放弃，你晓得吗？因为牧会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就回想当年神怎么呼召我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你肯不肯走这一个？我曾经在神面前答应我愿意，所以我就照着我向神所承诺的继续来过，完成我40年牧养的生涯。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无论神在哪里给我开门给我服侍的机会，我都愿意，因为神呼召我不但让我能够蒙恩得救，也让我这一生能够服侍他，这是神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我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愿意这一生好好的来服侍他。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追求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长进。那么所以说不进则退，我们不要做一个临命倒退的人，反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从伤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在奔走这条天路上，我们应该要专心一意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叫我们不虚度我们的光阴，好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称许，也让我们得着神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听了这篇信息以后能够好好的来追求与你亲近，追求多多服侍你，让我们将来不是后悔，那是欢欢喜喜的，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